欸，为什么你满身大汗？
为什么你不穿衣服？因为我在
高雄热。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威廉，
我是毛莉娜。你干嘛听？你干嘛断那奇怪的句？
因为要年底了，年底了，我们今天就会需要做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其实我们去年也做过这件事情，
对。
那我们延续这个传统，我们今年也要来跟大家回顾一下2023年发生了哪一些重大的高雄新闻事件，
对，
以及它后续的发展追踪了。
对，
那当然我们也是有所进步的。
有所进步。
进步在哪里？
你说说我听听。
哦，我们今天先聊一些坏事的部分。
哦，欢迎先聊。
对，坏新闻，因为我们想要用好的新闻迎接
2024，
所以我们今天先从坏新闻开始。那进步的地方就是在于说，我们今天不是只有我跟宝莉娜两个人聊天，
啊，对，
对，我们邀请了同样今年其实有上过我们节目广受好评的制药先生来上我们节目。我们先欢迎制药先生。
嗨，大家好，我制药先生。
那你要不要多说一点啊？对，因为今天呢，制药先生有带来一位神秘嘉宾。嗯，要不要花一点篇幅来介绍这位神秘嘉宾呢？
哦，就是当然就是制药太太了。
你们通常要怎么被称呼啊？因为制药先生很常被称呼制药先生。那你的标签是制药太太吗？还是说
自先自太啊？
对，自太，或者是叫我太太也可以。
OK， 那是全民老婆的意思吗？
对，
你知道我们粉丝啊，就是都会自称自己是曹家军这样子。哇，大家知道那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哎，
喜欢人妻的人
哦，
因为曹操好人妻，
天啊，天天哦，
每次那个直播一开播，大家都说曹家军集合了。
欸，那我很好奇耶，这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种状态就是把自己的老婆推上火线的感觉。那你当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挣扎过？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大家就只能看，但老婆还是他的，你知道吗？
哦，就是
他就是有一种很开心的，老婆是我的，你们只能看，所以带出去的时候，制药先生就是你知道走路有风，
堆叠大家的那个饥渴的感觉。
好，那宝莉娜讲完了，
你干嘛帮他回答？
是没有没有，因为我们要先从一个旁观者来推敲一下那个。我跟你说，因为很多的男生呢，他们就是有时候女朋友穿很少，他们不会去管，因为他们会就是让旁边人。看，就说你看啊，你又摸不到，
哦，
对不对？
所以，哦，那我真的比较小气一点。客家人连这个都要克，
下一课要分享一下，分享
要分享是不是共享经济？好，那太太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
之前我们
你是乐意的吗？你是觉得 OK？
我是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些怪癖啊，就是可能像一些 NTR 或是倍率的那种。
哦，
可看着老婆被粉丝意淫，然后旁边会很开心的，默默的，
没有啦。我
微笑这样子，
太太那么漂亮，不秀一下，就是因为你自己也很喜欢，就是展现自己的漂亮啊。对啊，
谢喽。
我怎么可能会阻止这样子？
没有，我跟你讲，很夸张，是我们两个走在路上，然后可能夏天穿的比较凉一点，然后就是路人会一直看嘛。嗯，你知道他怎样吗？他把我外套整个扒开。然后他就说被看啊看啊，见好好难看啊，见啊，然后我们就一直看那个男生在看。然后之前有迎面而来的一对情侣，然后男的就是这个看得太目不转睛的，然后就他老婆就打他，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笑，就常遇到这种，
等于是从那个第一视角去欣赏这个闹剧的过程。
对，而且因为他很高，他又可以看到大家的反应。
那我都一直，我每次只要。有男生就是迎面而来，我都会看他表情这样子，
就看他眼睛到底放在哪裡。
哇，这种感觉好特别哦！虽然我有时候也会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心里还是会伴随一丝
不
舒服，不
爽，对不
对？
对
对对，就觉得看不看哦这样。但感觉制药先生是非常 enjoy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他很开心这样。
那2023年有没有什么？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是 review 高雄的坏事嘛，那你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个你们夫妻发生的一个今年的重大的坏事？这样
坏事，
坏事
哦。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我们可能没办法两个人过生活，
两个人过不下去了。
我问了什么问题？
没有，
因为我们要有第三个人
吓，啊，我一跳。 心脏差点停止，
停在这里。
我想我问这个问题真的太不应该了，
以为要离婚了。
恭喜恭喜，应该是这个方面吧？恭喜，
有第三个要介入了啊！
但确认一下，是小孩没有错吧？
是小孩，
因为你们的风格搞不好不是，所以还是要确认清楚。哎，真的很恭喜，哎，真的恭喜，对，以后又可以再多一个可以被晒的对象。
真的哎，可惜是男生，志耀先生很想要女儿
哦，对，敢看得出来。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之后女儿被看的话，爸爸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一定会不爽吧？
哎呦，心情啊，
这个心情怎么不一样了？这个变化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女儿就是自己的公主这样子，
白菜被猪拱。
对啊，哎，
这是什么心？
这是什么心态啊？不过我可以理解啦，就是女儿确实会在心目中的地位。可能会比老婆还要再更上位一点，毕竟是
前
世情人嘛，那前世的情人得来不易啊，对吧？所以就要特别的珍贵珍惜他。
这次是前世的债权人，
对，情敌来了。
对啊，对啊，当然，因为他也相信老婆有独立自主的捍卫自我的能力了，对啊，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志耀太太呢，他算是我虽然跟他不熟，但我的观察是比较剽悍的类型，剽悍的类型，
个性鲜明，
个性鲜明，就是
有话直说，
感觉就是那种插队你会在当街痛骂他的那一种个性，会吗？
我可能会问说，欸，这边可以，那你前面可以让我插一下。
哦，怎么直接进入到那个深夜时段的那种感觉，
高雄热，高雄好，
讲到都热起来了。好，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啊，今天的正题就是要聊2023高雄坏事啊。那不知道大家，因为其实高雄点应该会做这个回顾，欸，可是他到今天我们录音的时间是12月24号，圣诞节前夕，都还没有放出来这个贴文是什么意思？
因为最近高雄太忙了，高雄很多圣诞活动，他可能忙着要去取材，所以被我们抢先了一步，这样子。
不一定，搞不好他这明天就发了，也不一定。对，我们也不知道这多久会上线。好，那所以我们只能揣测，就我们自己去收集十篇跟高雄比较负面的新闻，高雄烂事这样。好，第一个事情，
好，第一个事情就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差不多去年一月的时候呢，有
今年
哦，今年对不起，今年呢，有一位女性呢，她就在一个匿名公司的上面，就是说啊，她嫌弃她的夫家，就是要怎么结婚，然后要办流水席。她本来想要办在汉来饭店的，她说流水席这不是乡下人在做的事情吗？
哎呦啊！直接触动了这个网络的发烧，
没错，
对，因为很多，因为其实他的理由是这个新郎的爸爸是里长啊，里长就有时候想要做，就传统来说会想要风光一下，然后招待乡里嘛，所以就觉得办流水席，我自己是觉得蛮情有可原的这样子，所以那后续的延伸就是他把这件事情贴在那个爆料公社抱怨，就反而被大家公干了一番。然后后来大家就开始疯狂的讨论那个流水席这件事情。那对于这件事情你们还有印象吗？
有啊，
因为这个蛮久的，
有，你们讲就有那个回忆这样。
那你现在对于流水席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高雄就是乡下，乡下盖乡下，
政治不正确发言，
柯文哲发言，
乡下就有乡下的样子，
又老又穷，
没有，就是你们台北吃不到我们乡下的特产，这我们自己有的这样子，对，而且流水席很棒啊，
对，流水席其实蛮棒，我自己是非常期待任何的大型活动都有流水席，比如说这两天不是圣诞都会生活节吗？
对，
就直接在中原的那个圣诞树旁边办流水席，一定超赞的。
太难了。
因为我其实私底下知道很多天龙人是很喜欢吃流水席的菜色，对，不过因为台北太难吃到流水席了，对，其实我上一次吃到流水席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不知道你们最近还有没有在吃这种比较
传统的
草根味的飨宴这样。
可能要真的是像凤山，我的亲戚每年都会办一两桌三四桌那种，
这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亲戚舅舅他比较热情，所以他就是想要把大家给就是
凝聚起来
、就是他至少一年就是热闹个一次啊这样子，对，
感觉不错，对，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像乡里之间会使用的模式，因为其实像我今年也吃过唯一一次， 应该也是近期的唯一一次。那一次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祠堂，
祠堂
招待邻家的子弟回来吃饭，然后也是席开大概30桌左右
吧。对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也是在我们的那个三合院里面。对，因为我们在美浓嘛，所以就刚好就把所有姓林的找回来，就是我们那个大家族，大家一起吃个饭。
林书豪也来了吧？
林书豪太远了，林书豪太远了。对对对对对。哎，讲到书豪，我真的是也，我觉得他也算是十大坏事，因为他离开高雄的钢铁人了。对啊，就是，但可能只有对我们少数个体会觉得比较惋惜一点，所以就没有列入。好啊，这个流水席事件，不知道宝莉娜有没有观察到后续的影响跟效应是什么呢？
后续的影响跟效应，其实我觉得，因为流水席这个东西，你要说它是真的很，就是很有一点落后的感觉吗？但其实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因为其实现在真正可以吃流水席的都是好野人。
对，
哦，对呢，
对，
都是那种超级富豪。
对，对，所以当就是因为像这一位爆料的人，他就是说什么，我之前在美国长大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乡下人的东西，可能什么我没有贫民窟的朋友，其实真正是满满歧视。因为就是其实在这个流水席后面，我们还讲到一个流水席的新闻，那他是说他用了多少300亿吧，还是多少？
哇靠！
去那个开办流水席，所以就是这个真的是
300亿，
三百亿
不是在印度吗？
不是，我忘记是300桌还是300亿这个数字。
因为
印度是谁？
因为印度不是都会有富豪就会开流水席给大家？
对对对对，然后我之前有查到一个新闻，是今年的年终的时候，刚好是因为半桌其实是那个内蒙的在地文化特色，
对对对，
然后那内蒙有个最大的宗破塞叫做阿龙师，
对啊，那个
啊，
那个，
他娶媳妇，
那个是300多，
对，所以他在紫竹寺办了一个盛大的世纪婚礼，席开200桌，
200桌，
而且陈其迈还去当主婚人，哇，
好有面子，
超有面子的。然后那个照片真的是气势磅礴，听说他们是驾驶那个迈拉伦1780万，还有保时捷迈卡伦 GTS 去迎娶新娘，所以真的是很夸张。所以其实就像宝亚说的，其实流水席不一定是这个穷的，其实现在反而是非常多富豪才会去特别办流水席，特别有面子嘛，对不对？
不好意思，就我们南部特别多产给我啊，然后就是这产给我才办得起，
对对对，真的是不识货。哦，然后这个也有另外一个延伸讨论，是说流水席跟办桌其实是不同的两件事情
啊。是哦，我以为是
差不多
很像的东西，
其实是不太一样。半桌比较像是就像我们一般俗称的这种婚宴啊，或者是请客啊，那流水席的话比较接近说它可能一整天那个桌子是固定在那的，然后就
菜一直换，
对，客人就像流水一样一直来吃这样。那这个比较常会出现在宫庙啊，这种就是招待整个乡里大家无限制的就是自由来吃这样子，比较像流水席，所以后来也有讨论到这个部分这样。
好知识啊，我以为这两个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因为桌子都长得一样，就是我们用
那个
椅子
红色的那个椅圆
桌，对对对对，
那不是就buffet了吗？
buffet是你还得自己去拿嘛，对不对？可以自己随便取用，但他会直接端上桌，所以我觉得更厉害一点。好，那我们这则新闻就聊到这里。下一则新闻，
台湾 Me Too 事件，这个非常非常大吧。
也没想到一到三月没发生什么事情，直接跳到四月。
哦，对，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就是盖过了，可能可以成为今年的
最重要的，应该是2023年台湾最大的国难。
对，就是全部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全部都爆出来了。
对啊，
很精彩。
那我想这件事情对于制药太太来说应该是特别有感觉。
有感觉，
就是台湾的这个 Me Too 事件的影响。
还是你平常走在路上没有觉得被 Me Too 的感觉？
什么？我以为你是最受到那个伤害的人，
都是我 Me Too 人。没有人在 Me Too，
所以你的形象跟小 S 其实差不多吗？因为小 S 在节目上会一直摸那个男生的肉体之类的，对。然后因为刚刚有欣赏到，大家可以去那个制药的粉专看。 就有制药太太去袭警的画面啊，
袭警。
你那时候有 touch 到吗？
没有 touch 到，但是那时候我有被下面的网友骂说，那个老阿姨干嘛去抢人家小朋友要去拍照的风头什么什么的，因为同时那个帅警察出来的时候，其实旁边有一个弟弟已经站上去要跟他拍了，然后我也就是有一点争先恐后这样，然后就冲上去，然后就有点跟那个弟弟就对尬这样子，所以那一幕有拍到，但你是把我剪成坏人，就是很像是硬把那个弟弟挤走，然后我要跟警察拍照的，但其实我先让弟弟拍完我再去拍这样子，
就把那一段被截掉了，
对，然后下面的就是网友就有踏罚这样。
哦，那你有什么要澄清的吗？在此澄清，
就是Me Too 事件吗？
对， 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当初这个是那个人选之人的剧情嘛，然后从那个之后引发，好像第一个是民进党党工吧，
对，
就是先爆料说有一些跟厂商有 Me Too 的问题，然后就爆料说这个党都没有解决跟处理，然后没想到就开始燃烧开来
演艺圈，
对，我觉得他像是赋予了大家一种勇气吧，就把过去受到的委屈全部都
讲出
来。对，那不知道制药先生有没有什么观察跟体悟？
观察和体悟，其实也是要讲到太太啦，因为太太其实也是有发生过吗？
有吗？
哎，
为什么？哎，当事人自己
什么穿越时空的？
你可能我要点一下你才知道，但是。那个、
然后我创伤那个 trauma
就突然出来
，PTSD 直接起来。
反正就是也是跟他以前职场有关
哦，
那个事情、啊、
哪个事情？
现在什么
事？反正就是
是同一个人吗？
就是也不要看制药太太这个样子，但是他就算遇到这个事情，他也是会非常的
哦，对
对，
因为制药太太看起来已经很坚强了。
对对 对, 對, 對。
我有在职场被病人抓过奶、
哦，这个很严重吧？
但他是精神病患，你可能就、哦、可能就想说啊，他就是有生病的人，然后你可能需要原谅他，还是怎样怎样之类的。
哦、
但是我觉得后来的护理界就会开始对这些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容忍，他们会去提告啊或者什么的。
哦，
对对，像我们有些精神病患也会什么打手枪，然后会射在护理站门把、啊，然后你走出去，然后就摸到这样子，
好可怕。
所以你讲的很云淡风轻，
对。但是我想到那个画面就
对啊，
我觉得这会造成很多人
这个好可怕
创伤。但是我好像就还好，
嗯，那你抵抗力蛮强的、欸，对啊，对啊，因为就是我现在突然就被暴击，这样有点难接受，
难接受这样的 Me Too。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当然可以想象，在实际工作现场一定有非常多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可能过去传统的氛围也会觉得说啊，就反正大家也都就是病人
啊，
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
对、
嗯。
但当大家都这样觉得的时候，当然就会默默的，好像也觉得没什么，
嗯、
对。但其实这都是蛮严重的事情，这样。对你把这个同样的情境放到其他的上班的办公室，就会觉得哇，这件事太夸张了吧？
就老板抓我的奶，没关系，他有病这样。天哪，
好难想象，
好地狱。嗯啊，那个制药先生好像有话想说，
没有没有了，
对，他直接 peace 过去。好，那反正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后来其实这件事情就延烧到了演艺圈，是最严重的。反正政治圈就消失匿迹，好像没有那么多事件了。对，但是演艺圈很严重，包含 NONO 啊，然后黄子佼啊，炎亚纶啊，然后各式各样在社会不同领域的人，其实都还蛮严重的。那包含就是我自己的音乐的朋友，他们都说他们在乐团里面都开始很注重这种礼节的问题、嗯、因为其实在乐团也是大家都会穿比较华服嘛、
嗯、
那有时候当然是比较裸露一点、
嗯、
所以就是会变成说哇，好像更难拿捏那个尺度、
嗯、
或者是看待别人的时候那个眼光可能不能乱漂移这样子、
嗯、
对，因为的确也有一些情况是他可能也不是有意的，可是他可能在当下的氛围会被误认成啊，他是一个就是在眼神骚扰的一个状态、
嗯、
但其实他可能没有那个意思这样、嗯、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引发很多的讨论，总是一件好事。
对，
总是一件好事。对，那我们 B 节目也找了相关的单位来聊了一集，那一集也蛮多人在听的，对，算是有突破同温层的一集，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回去听那一集的一些看法。对啊，我自己是觉得就搞了很多人下来，那个阶层流动还不错，因为这样新鲜人才有机会再上去。对，你看黄子佼下来之后，那他底下那些主持人才有机会多一些主持的机会嘛，对不对？露露
就上去了。
对啊，露露就上去了，他的师傅，对不对？好，那这则新闻大概到这里，那我们就下一则新闻，第三则。
好，第三则就是我们男子加工区的大火的那个悲惨事件，但是。
你的第一人称观察，因为这是大概今年七月中发生的一起事件啊。那当时候是男子加工区，那时候我还特别观察一下高雄点是率先在七点多钟就发文了，
他真的很早欸，我
很早欸，
我可能都还没到公司他就发了。
对啊，
上班了，
我想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就是第一手消息，就还是慢了他好几步这样。好，那这个事件是当时有一个叫素美贝的加工厂经传这个工厂的爆炸，然后这个爆炸的情况真的太严重了，所以那个那时候其实我们在男子上班的人都会听到阵阵的爆炸，
对啊，
那个窗户的嘣，对，然后就是大概到整个上午都这样子。
哦，你那边那么远还是感受得到爆炸？
对对对对，非常可怕，
以为半屏山又在挖了这样。
应该很难吧？
以为中共打过来
了，对，可能是这个会比较以为，对，小时候中阿公啊被爬过来，冰酸这样子，然后后来都会有 PTSD 就会想说，只要听到窗户在震动，就会想说，那我们现在可以放假吗？可以回家吗？
那天因为之前有一个梗图，就是那个好像是有一个人，然后他到公司，然后就发现公司着火了，然后他就转过来用一个很邪恶的眼神说可以回家了。我的心情就是那一天，那一天就是那个是我的心情这样子。对，
好啊，这个新闻后续是怎样？宝莉娜要不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我上礼拜还有回公司附近，然后看到的状况是现在素美被那个地方呢已经被铲平了，因为它是已经烧光，上次已经是烧光光，因为他们就觉得就让它烧完这样子。
因为它可能有一些东西很难，也很难救了，
因为那个
化学物质的关系，
对对对，所以就让它烧完，所以它真的烧光光。然后我上次去的时候，它已经被夷为平地，他们应该是要重新再盖厂房这样子，
好惨。
对。然后那一天因为我前公司的那个外墙也是被烧得乌漆嘛黑的，然后我那一次回去是看到就是现在有架起银架再重新整修外墙这样子，所以有算是有在复原当中啦。
对，只不过就是少了一间公司，
现场应该很臭吧。
很臭啊，哇，对，那个时候我们
因为会有化学的反应对不对？
对对对，那时候大家就是好像在看有点看电影的感觉，就是又臭然后火又大又爆炸，就是哇哦。
不过我觉得值得庆幸的是这件事情，
没有人死，
没有人
伤亡
、完全没有人伤亡。
对，
到底是为什么那么厉害？
像我们隔壁县不是今年不是有屏东那个？
对对对，
那个、哦，对、
那个，
那个也
很
严
重、
欸，
对
啊，对啊，那个十分严重。
足球的那个燃料厂，
对对对对对的，那件事情也是大概十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对啊，
然后也引起很多的关注，
因为有消防弟兄。
对，那个真的就是，而且很多消防弟兄其实是高雄过去支援的。那关于这一个议题，其实应该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社会的讨论，包含就是消防员的待遇啊。然后，其实就跟《火神眼泪》那一出去探讨的很多内容，其实是呼应的、
啊。对啊，装备很老旧啊。
对。
哦，那种状况，你到底人要不要进去啊？不进去好像又不行这样子。
对。然后有时候又牵扯到一些判断上面的经验问题。对。对，然后当然也有很多我是觉得他们蛮辛苦的啦，就是身为他们的家长应该是非常非常的
难过
吧，就难以言喻，难以理解的那一种情绪。对，因为我刚好有一个同学是消防员，然后而且她是女性消防员、然后我之前跟她聊的经验也是就蛮不好的。对，因为这个当然不只是装备刚刚说的那些问题，包含你救护车有时候出去人家也是就是救一个什么没发生任何事情的流浪者这样子。对对对，其实有很多民众报案他也是有点无理，他可能情绪急了然后还会飙骂、就是其实这些情况都在消耗消防员的资源啊。
对，
对啊，那让真正没有办法受到帮助的人，那可能就因为消防车有限嘛，
对，
所以就会卡在那这样。
反正那些都会送去凯旋了。
对，无理的醉汉跟鹿岛喝太醉
这个结论。好，这因为待会我们会聊到相关的新闻，会提到凯旋医院。好，那我们就静静的等待，那我们先进到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是跟吃冰有关，
是
啊，吃冰啊，那吃冰会让你想到什么，宝莉娜？
吃冰就是
今年的那件事情是发生
什么？今年就是大家差点翁星体啊，
很多人差点翁星体啊，
对，
因为他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呢，有一间冰店莫名的爆发了很严重的食安问题，
对，
哦，那因为那个，反正就后来统计有44个人因为吃了那间店的冰，导致他们送医急救。那当然最严重的是一家人，然后他们的小男童呢也是就是肾衰竭，然后送 ICU 病房，所以算是超级严重了。那不知道两位制药夫妇有没有什么 common 呢？
common 哦，这样冰店其实在我们老家对面而已，
对，
但我是没吃过了。
哦，所以他在哪一个区域啊？
他林雅区六合路那边，
很具体耶，
大同百货
附近，
大同和平那边。
他招牌看起来就很老式的那种感觉，
对，
那是蛮市区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那一条路啊，其实蛮多吃的，饮料店超密集的，饮料店很密集，然后很多做吃的，
对。
然后便当什么，上班族都会去，上班族学生都会去那边吃吃喝喝这样子。
对，但其实我们后来的结论比较偏向，其实这种东西很难防范。对，虽然我们后来有去查，是可以去查食安署，然后他们食药署还是什么什么署，
他们有个食安地图。
对，然后就是你可以去查哪一些。因为他们会定期抽检，那些餐厅啊或者是这种零售业，他们检验的结果是好还是坏，你就可以稍微去看一下。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不准，因为通常被检举的那个他会优先改善，所以其实是没在地图上面的才是比较风险高 的店面这样子。
你知道为什么这间吃出病闹那么大吗？因为这间非常有名，三四十年了，
它是老店，
对，
老店
非常老的老，那个有非常有名的冰店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还有就是说，因为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是有参加高雄市政府举办的大港阅兵，大港阅兵就是在那个新兵码头那边，他们会办一个高雄有名的冰店的活动
比赛这样子，
对对对，类似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算是有被选入的店，对，然后今年爆出来就很尴尬，
就是有名的沙门氏菌。
你知道之前那个台湾沙门氏菌吃出问题都已经 很久，好几十年以前，
很久了，台湾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对 啊， 對啊，好，然后据说就是最后查到跟冰块有点关系啦，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跟食物源有关系，但是相关的事情好像都还在移送地检署侦办当中，所以还没有看到一个结论，但好像我们也没办法做出什么具体的建议。
他现在已经改建了，就换就租给别人开餐厅了。
哦，直接就是类似就休息关门，
对，
退休
应该，对，退休了，真的，
因为
不下去了，
以后也不会有人要去吃了。
对啊，不会有人想去吃了啦，除非他又另外找一间店面，然后换一个名字，
然后用一个新一点的装潢，看不出来。
对对对对对，然后要戴个口罩，
对，
就没有人发现。那你们平常是会去吃冰的人吗？
会啊，有时候会去吃
大碗公
哦，就是那个旗津不是西子湾的。
我们其实大碗公开蛮多分店
的
哦，真的哦。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在外县市吃冰的经验跟高雄吃冰的经验，我是不知道外县市有没有跟我们一样，就是拿一个碗，然后说这一碗就是50块，然后你就捞多少来捞到。不能捞为止，
紧绷，
然后再
加刨冰，
再加刨冰。
我怎么没有遇过？
我们都吃这种的。
我发现高雄
老店的话会
有老店，也有新开的，也有这种就是自己加到满。
可以分享个一两间吗？就是你们自己喜欢吃的。
要拿出手机看，
要查。
对对对，要现在查吗？
好啊，可以啊。
而且它会有个 range， 可能是500克以内就是多少钱，然后你600到900克的又是多少钱这样子。
可以在这个 range 范围，
因为通常都是
无限捞，
通常料都是老板自己加嘛。我们高雄有几家冰店是料是自己加的，
很特别。那我在这个过程，我分享一间我今年发现很喜欢去吃的冰店。
哪一家？
因为他叫那个，他叫皇家粉圆冰，他在那个河北河南路那边吧，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我没收钱啊，没有业配，但是因为。基本上是因为来这边录音之后才发现的，所以跟 B 节目非常有关系。Oh. 我后来习惯就是来录音回程就顺便吃个冰。然后他很酷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店，他也是2000多则评论，然后4.3颗星，所以算是评价很好的店。那他特别的就是他用机器点餐。Oh? 可能人有多到那个程度吧。那个机器就是跟你去郭家肉粽吃的那个机器是一样的。对，虽然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啦，因为你知道冰品都会加很多料，对，所以大家就在那边看很久，很多选项，几十个，那个跟肉粽只有2-3个选项是天壤之别，所以就会卡很久这样。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吃皇家粉圆冰，个人觉得消赞。
哎、欸，我觉得讲到吃冰，然后还有加料那个，我就想到一个什么旺仔。
旺仔小馒头
不是旺仔
黑
沙黑对 黑糖、
欸、
你不知道这件、欸、因为那它就是有一个超大的橱柜，然后那个料就摆满满的、然后就是如果很多人的话，你就有点像在点 Subway 那种感觉，就是从第一个开始我要这个，然后老板就很快速的把你的料都丢到碗里面，然后最后就是再把它就是放到刨冰机，然后再淋个 黑糖这样、然后就那个就很好吃。你竟然没吃过？
我知道这个 很常见、但我没有特别踏进去、
找到了一个老店，我刚说的就自己撩到的是撩料的是
自己撩料，对，
吴家豆花八宝冰、吴家豆花的，然后另外一个叫五告冰新开的，
那五告冰、
五告冰听起来很可爱耶、
那个五是入伍的伍、
OK， 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找一下，这个是制药太太，制药太太也喜欢吗？
对，我们都喜欢的店，
对，那就可以去浅尝一下他们最喜欢的冰店，五告冰好可爱，
五告冰，
好，我也查到了。 OK， 好，那我们继续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啊，就是跟这个今年也是哇，七月真的是发生很多重大事件耶。七月的时候呢，发生一件事情是高雄港，那时候很多货柜然后就离奇的跌落在高雄港港湾就是天使轮的事件啊。
对，
那时候总共掉落了600个货柜左右，所以真的是超级夸张的。然后他的，我们那时候其实有稍微评论一下，他掉落的过程是这个货轮突然倾斜，
对，
所以一般来说，就是就当时我看到的专家评论是不太可能会突然这样倾斜，然后600个货柜就这样掉下来，所以就有人传出说这会不会，这个有点阴谋论，大家听听就好，会不会是在某一种试验说我该怎么让高雄港被锁港封港他就故意把一个充满货柜的货轮全部吊在高雄港湾，那你这个港湾内的船啊渔船各种货轮就没办法进出嘛，就封锁你的这个国际的航线，有点像是这种阴谋论啊，那当然大家就可以听一下。
那时候还在想里面会不会其实有很多人，
就货柜里面会
不
会其实有很多人
走私的人，
对，然后对，然后大家是故意就是集中到某一侧，然后让那个船倒下来，
很有可能，
然后这样才能逃出来，
先被淹死吧，我天哪。
对啊，这个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是真的太悲剧了好吗？好，那所以这个是停泊在高雄港的一个泊流级的货柜船，叫天使轮啊。那传出的疑似是因为破损然后进水啊，然后导致船体倾斜啊，就算这个刚刚有讲到一些阴谋论的部分，总而言之呢，就是600个货柜真的要打捞的作业也是花了好像一个多礼拜吧，就是花了蛮多的时间的。那因为它造成就是整个变成一种海上的阻碍，所以就感觉是有很多障碍物在路上突然出现的感觉，那大家行车就要小心，就是他们那个海上作业船就要特别注意，不要不小心撞到这样子。好，那这时候就要特别请这个经营迷因迷政治迷因的粉专的这个专家制药先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则新闻的看法。
我看法其实也不知道，对，海上封锁嘛，就很像就是对啊，海上封锁。但是我自己去看科普节目因为他就有介绍说为什么货轮那些货柜遇到那个大风当中它都不会倒下来。
对，
说其实那些货柜啊就像乐高积木一样，他们一个插销的机制，他们只要跌上去他们就不会倒。
哦，
所以其实 为什么专家学者会这么觉得奇怪的原因是说，他真的就给他在海上这样散开这样子，
哦，
就真的是蛮怪的，
跟一般的作业的这种景象是不太一样的，就
对，通常都不太可能会这样啪掉下来，
如果要掉也是一整块一起这样
掉下来，对，因为他们都插在，他们只要就是他们那个结构其实是可以不分开的，要不然像那种货轮如果遇到那种台风大风大浪，那些货柜不是全部都倒了这样子，
对啊，也是，而且那海上的风浪这么强劲，
所以就是感觉有猫腻啊对，
那制药太太呢，就是你有没有，你此生有没有遇过类似这样子的情况，这是什么问题？
谁没有遇过？
谁有遇过？
哎，我问你，你有打翻货柜吗？
那一幕真的还蛮震撼的，因为我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我想说哇，好像就很像在拍电影的场景。
对对，虽然说好像对于一般市民是没有什么无感啊，但其实跟渔港有关的新闻还真的不少，因为其实在我不确定那是今年还是去年，也是发生了一个就是他是那种那个专有名词，不知道是不是行水人还是什么，
饮水人，
对，好像就是他们在饮水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做一些货柜吊挂作业的时候，然后那整只吊挂的那个缆车直接砸下来，
有看到，
嘿，那个也是渔港发生的，也是刚好港发生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前阵渔港今年也是有一个重大的新闻，
有啊，听说要改建50亿，对不对？
没错啊，我们 B 节目也有好好的分析一番，虽然说我们没有把它放进来，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好事，
对
对对，你说这个偏袒高雄市政府，那至少我们也是被偏袒的，所以也是有点小确幸的感觉，所以也算是蛮爽的。
我听朋友说东港的那些黑尾鱼其实是从前镇过来，
哦，真的吗？
对啊，
真的
要查证哦，
这个要查证哦，这个不能乱讲，
听说的啦，
大家可以自由去查证。
我自己的确是有 Google， 因为我其实想，哈，东港不是在东港吃的
对
当掉的吗？然后后来想说，哦，原来远洋的几乎都是在前镇渔港，
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也是有它的道理在，但是可能要问当地人才知道。对
这也是我们想要就是认识多多了解的。的这个事件啊，对，不过因为就我们所知，就当时其实很多人在诟病的就是渔业其实算是贡献台湾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那前镇渔港身为一个重大的应该算是全台湾第一的远洋渔业作业渔港，它的基础设施基本上是蛮差的，因为它是过去大概30-40年前的一个重要建设，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更新，就讲白一点就是你平常没事你绝对不会去那边晃就对了，那你就算去那边晃你也会发现哇靠，那边就是充斥的非常就是肮脏，然后呢其实那个钓漆的钓漆啊，然后脏乱，然后又有鱼腥味什么的，反正你就会觉得你不想去前镇渔港逛，
对
然后基本上在那边作业的人也因为这样子都不是台湾人，都是外籍移工，对，那就也有很多外籍移工是表示说哇他们的宿舍啊什么的都很破烂，然后还要在路边洗澡什么的，所以其实前镇渔港的升级我是觉得还是有必要性啊，对，那就静观其变，看他最后会，反正我们还是不管他是怎么样被执行的，我们还是持续的监督他到底这个预算花的值不值得，好吗？好，那我们下一则新闻。
好，下一则新闻呢，就是之前曾经被爆那个靖园农场被爆出他们虐待动物，
哎呀，
这件事情，
哎呀，
这个真的是不应该啊！
对，
我们当时我们当时有郑重，我们当时有郑重呼吁呢，那个靖园农场必须要就地改正，
对，就是要。正视这件事情、啊、
对对对 对因为其实他的起末是因为他有一个员工应该是实习生吧，反正就是比较年轻人，然后他就是
正义感
十足，他在 D 卡发文说啊，他们那个警员都乱搞，然后照顾动物的程序呢都不是很正当，导致说很多动物生病了啊，或者是受伤了，然后都没有得到好好的救治跟医疗，那这件事情当然就在 D 卡整个爆出来，然后后来的结论就是其实他也被政府有罚款啊，这是表示这件事情千真万确嘛，因为政府都已经罚款了，然后他们自己也有特别公告说要把互动可爱动物区的互动先拿掉哦，因为那个部分确实就是对动物比较不友善一点，对，那针对这样的事件不知道夫妇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原本今天也是有看到说，最近就因为我有订阅水豚的那个类似的那个 IG 跟粉
哦，你是喜欢水豚的吗？
很可爱，
然后就发现居然可以高雄居然可以摸水豚然后原来在那个小港机场旁边有一个这个农场，那我想说要去看一下，就你们刚刚讲原来是晋元农场，不去了不去了，
倒也不是这样，我们也不是就此要跟晋元农场尬上，
但是
如果他愿意给我们钱的话，那我们
说什么？
愿意好好改善，
好好改善，对对对对对，
我们还是会去体验，
我们还是愿意就是去观光，对，毕竟小港已经没什么值得去的地方了，所以现在晋元农场是大家唯一比较有标签的地方，标志性的场域。
但老实讲，我不喜欢动物园，也不喜欢水族馆，因为我自己觉得，虽然有时候去的时候
是一种圈养动物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虽然但是有时候去的时候会觉得被那个美丽的场馆，像我们有去 Xbox Park
哦，桃园
桃园那个，的确是很漂亮，然后那边意大利面很好吃，但是就是会有一种矛盾感，就是说他们这样关
把洞关起来
真的好吗？而且你看他那个小小的箱子里面关了超多气了，
对，
然后那个玻璃的管子，然后那个海报在那边好像就是
只能这样上上下下
对
游
来
游
去这样子，然后我就越看就不喜欢，
对
对啊。
其实我跟你有类似的心情，
对
对，所以我不是，我也不是很喜欢去动物园或水族馆这样子的地方，因为尤其是我特别会想要避开猴子居，就是灵长类动物，因为我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人类被关起来的反应跟情绪，因为他们跟人类很像嘛，所以你就把它当成人类的话，你就会觉得干，就是他们现在的状态，然后他们会有的情绪跟反应，就是人类被关起来之后会产生的同样 的这种反应，所以我就会觉得很恶心。
台北不是那个动物园有那个黑猩猩抓到一只白鼻猩
啊，对，然后把它甩
那个好恐怖哦。
对啊，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是说那个本来就是黑猩猩正常的
反应，
你知道黑人类是黑猩猩是除了人类之外会种族内战的一个种族，
星球崛起
凯撒吗？
对
Caesar
我记得那个动物那个类似频道，他们就是有去观察说黑猩猩他们有自己的聚落，他们会彼此战争而且还会把对方的打败仗的那个雄性的黑猩猩的甚至器官扯下来当战利品，
我靠
这点要跟人类蛮接近的，
对，所以他们本来就是会有这种暴力的倾向
好可怕。
那底下的留言说人方怎么不管一下，
这要怎么管啊？
对啊，
这怎么管啊？冲进去搞不好被甩就是人类，
而且其实他们在那里面已经很无聊了，好不容易看到一个
白鼻猩，
白鼻猩
可以来甩一下，
可以甩一下，然后啪啪啪甩了。对啊，
对啊，
这个、就是他们很正常的东西。
对，没错。但就今年不是寿山动物园重新启用嘛？
对，
寿山还是柴山？应该叫
寿
山动物园，
没有错。
然后其实我们是有进去过的，然后那时候还是有就是照顾动物的照养员的朋友带我们进去参观，然后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改建，因为改建之后整个对待动物的方式，我觉得整体环境当然改善很多，之外就是他们的那个建筑还有拿到一些奖项，就是拿到今年的台湾建筑奖，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对人来说还是对动物来说，寿山动物园都是一个相对友善的场域啦。那当然也希望民间的这些动物园，像刚刚提的晋元，然后还有什么绿世界啊，其实还蛮多这样子的那个动物展演的场所，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对，我对绿世界也是有，
其实我跟你讲，我表哥
不好的，
我表哥以前在绿世界有当驯鸟师，
哦，
而且是很高的主管，他后来离职，但他也没有跟我讲什么内幕啊，但是我只是知道说他们绿世界有个大鸟笼，
嗯，
里面放超多鸟的
哦，
可是他们鸟笼后来就发现有些鸟都被隔离了，
嗯，
就然后后来知道原因是说那个鸟。因为在那个鸟笼，其实对鸟来讲其实算小的，他们彼此竞争太激烈了，对，有些凶猛的鸟还是会把一些比较弱小鸟给吃掉，
好可怕，
对，
把肺的概念流水席
像那个巨嘴鸟很可爱，对不对？现在在 鸟界很凶猛
哦，
对
啊，好悲伤的一个话题。
没有，你不用，没有，你要去多看看那个什么国家地理频道，你
就
习惯
这
一切
懦弱强食的世界，
它就是在当动物而已。
不过我小时候真的还有印象、欸、就是不知道是玩迷世界还是绿世界，我有点忘记具体的名称、嗯、就他有给小朋友骑陆龟，
陆龟不能骑吧，
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以前我觉得对于这种 动物保护还没有做得很完善，
对对对，
所以他们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大概20年前左右，然后长大就觉得这件事不对吧，怎么可以开放小朋友骑动物，这太不合理了，对对对，所以反正就是随着观念的普及，大家想法要进步啊，嗯嗯嗯，就是要尊重一下，
是
好，那太太有什么要补充吗？
还好、欸、
我想、对，我想要养动物、嗯、我们家附近有，我记得我大概还没上幼稚园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人养老虎，
哦，就那个杨桃汤的老板
啊，哦，这是一个都市传说，没想到
是
真
的
吗？
我有亲眼看过，
我亲眼看到老虎本，
对对，
本虎
养在那个骑楼里面，就一楼里面，当然他是有把栅栏给拉下来，然后大家一堆人围观的。
真假？
对、
那个是在哪里啊？因为我有知道一个都市传说，就是有某一家杨桃汤的老板，他会养老虎、嗯、
有，可是那个好久好久，
对，那是很久以前远古时期，
对啊，
对，好像是三民区吧，
对啊，
是不是，
对啊，对啊，是
三民区的杨桃汤，
哎，对对对
对，就有很多奇珍异兽啦，
我记得他是有放照片，
有，他有放老板跟那个老虎很帅气的照片，然后就贴在当招牌，贴在那个澡堂的前面。
真的有就是我已经 Google 到、嗯，其实还蛮容易的。然后他又把照片放出来，当成是一个他的战利品这样。
我真的是有亲眼看过那个老虎
哦，
是有把他牙齿拔掉啊？
我不知道，因为小时候太小，我也不知道后来那个老虎
怎
么样
了，
都不知道。嘿。
应该就是随着法律的进步，它是慢慢被收回去了吧？
变虎皮地毯，
好可怕！哭哭，好，下一则新闻。现在的新闻是跟其实这也算是小事啊，因为算是私人企业之间的小斗争、
小纠纷，
对对对。但是电影院这件事情其实是影响很多人的生活。对，他是那个高雄的秀泰台旅，现在要怎么称呼他呢？他应该就是收回给台旅管的啦，
就是台旅电影
院。对对，台旅电影院，因为他在2-3年前的时候是台旅嘛，然后后来就秀泰就把他承租走了，然后。在今年的8月又爆发一些冲突、嗯、那我记得那时候的冲突是台旅的人突然夜袭办公室，然后说你们全体员工现在出去，现在台旅要接管了，
对，
然后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带走、哦、那是我们台旅的资产这样，然后秀泰就当然就觉得很不爽啊，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嗯、那双方的说法当然是各有各，他们都是互告中，所以其实也没有一个结论到现在，不过就客观的现实来说，现在就是台旅经营的，那我相信应该也没什么人去的啦、
啊、其实台旅本身就没有什么人啊，
对，台旅现在就是有点冷清这样，
我觉得他一直都在学台北的模式，但是台北的那种经营模式搬到高雄完全都不行、欸、
嗯，
因为他我记得他一开始不是有一个类似那种水产
啊，对对对对对，
还有
对啊、嗯、像台北我忘记台北那个叫什么水产的，
嗯，
反正就是某某水产
上瘾哦，
该不会是那个上瘾水产？
对啊，对啊，就是你可以去里面捞捞你要的海鲜，然后待客料理。但不是那种就是热炒待客料理，是高级的待客料理。对啊，然后你就可以就是边逛边吃这样子。
哦，据我所知，台旅那时候是没有做这件事情。
哎，可是我
真的吗？
第一开始开幕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就偶尔很新颖。然后后来去台北的时候，哦，原来这个就是
学那一套的。
对，但是后来就做不起来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我第一次看你是觉得很 fancy 啊，就觉得哇，那个水族市场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它你很少见在这么精致的卖场里面，
然后有大闸蟹，
然后竟然有这种海鲜店才会看到的那种布置，这样
很像水族馆，
对对对，很特别。然后它的定位其实也都是比较高级的产品跟食材，在那个超市里面，就台语超市里面卖的。但回到电影院的话题的话，就是因为秀泰后来也反提告说，这个他其实原本就觉得他经营不善那个地方，因为他当初接手的时候，可能虽然我觉得这个经营策略怪怪的，就是因为他同时接手了梦时代，然后同时又接手了台旅，那这两个地方其实地理位置很接近， 所以我觉得就我的立场，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去接手台旅那个地方、嗯、对，然后反正就后来他接手之后发现说哎，这个地方真的是不太好，所以他其实本来就有意要归还，就是要终止他们的合约，然后看怎么谈这样、嗯、那没想到台旅就来个奇袭、啊、这是秀泰的说法，我们也没办法验证。总而言之呢，现在就是回归台旅的经营，那我相信也很少人去看的这样。 对，
而且还有总图哎、欸，
对、哦、还有喜乐时代，
对啊，
然后还有老王牌就是那个微秀嘛，
微秀、啊、
所以那边算是一个战国时期的概念。
对啊，中华路还是中正路，嗯，就反正就那一条这样子啊，就四家电影院。
对，超可怕，超可怕。那各位都是去哪里看电影比较多呢？
我们就去我们家最近的环球。
环球啊，你们是环球的派系是不是？哎、欸，那附近还不错，就是后来就还开了一间享温馨的那个旗舰店嘛，对不对？
对面、
嗯欸、不过就是今年同时也发生了另外一个电影院结束营业，就是那个新爵江
奥
斯卡。
哦，是今年的、哦、
对，也是时代的眼泪来着、哦、然后据说呢其实我们新闻也有聊过啊，据说他要被建商买走。
对啊，他居然要盖住宅、欸、
对，我难以理解。
对，真的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
现在不知道要干嘛的，
该不会
就拿去盖住宅？
该不会那个圣诞节就是因为这样来的吧？关山勾结、
不好说。
我还是很爱你，陈其迈，千万不要告我。然后我们节目还是很需要你。反正我自己是觉得那一块有点奇怪的操作啦，就是谁想要住在新爵江啊？
里面、欸？
对啊，而且你前面还有
摊商
热狗摊，
对啊，要怎么、就是、
要怎么融合？
对，要怎么融合？
我觉得这件事蛮值得考验的、嗯。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之后那些摊商他们会被那个就是移走。
我也觉得，
对，因为他们跟那边的形象，未来的形象可能会不符合。
对，
可是我觉得新爵江是台湾难得很好的商业徒步区。嗯，
对、
啊，确实要移走真的是蛮可惜的。
对啊，但确实那边的人潮，就是
没落
很多。
对、嗯，
现在大家都是往左营
梦时代，
但我觉得也很难讲，因为其实大力又开了新的变化，
对，
所以整个中央公园区会不会
又再度
死灰复燃？
这几天可以感觉得到有新爵江复兴计划的感觉，
有、
欸、因为这几天人真的太多了，
多到
可怕
夸张。我昨天去那个那个什么水泄不通啊，然后那个捷运竟然要排队才能上搭乘，
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后来有看一些采访的新闻，就是那个中央公园商圈协会理事长出来跟那个新闻电视台采访，他整个洋溢着笑容，他20年来从来没那么开心过，
真的哦！
就这两天他特别开心，因为所有那个店家的业绩大概翻了3到5倍，超赞。所以
我们都希望新爵江一直继续啊，因为他真的是我们高雄人青春的代表，
真的，
对，
对啊，所以希望他可以继续维持他的活络。当然，可能我是希望他维持他的定位，就是为 for 那个年轻人去的地方、嗯、对对对，所以当然他的产品啊，他的风格应该也要配合现在年轻人喜好去改变会比较好一点。 对，那我们长大了就去逛百货公司，
我们去逛那个要花比较多钱的地方。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感觉。好，下一则新闻
好，下一则新闻呢，就是我们一直讲的那个米奇屋，高雄
妙妙屋
到底是出现了多少的米奇妙妙屋呢？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米奇的声音讲话。
我不想要跟你用米奇的声音讲话。那我要变米妮耶。威廉好难哦。
高先生不是会学布鲁斯吗？
哦，布鲁斯怎么
讲、
啊、
话吗？
哦呦是那只狗吗？
对啊，
你又是
高飞啦。
啊，高飞啦，对啦。
对，这也牵扯到一个很问题，为什么同样是狗，一个是米奇的朋友，一个是米奇的宠物，
而且为什么一个可以讲话，一个不能讲话？
哇，这个真的是差别待遇。好，那因为这个新闻其实跟去年有点关系、嗯、因为最早有这个米奇妙妙屋是去年发生的事情、嗯、那时候有一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事件，因为他清了大概30吨左右的垃圾吧，
对，
所以他就等于说算是一个阿伯啦、嗯、然后因为大家都不清，所以就是他被检举之后环保局主动去帮他清。那我们其实前一阵子新闻也有聊到这件事情，如果是环保局去帮你清的话，他是需
要
你
付钱
的。
这是需要付钱的，
需要付钱，它是会有行政费用出来的，哎啊、对对对。
所以那个他帮你清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清款单的意思
之类的。
三十吨的费用是多少？
要卫生局事后开出了14张罚单，共44,700元。
那还好啊，
那其实还蛮便宜的啊。
对啊，
我以为十几万呢、欸。
对啊，
对啊。
那我们家就先搞成那
样，但要搞成那样也不容易耶、欸。
对，
要经过很多年的累积才。办法、嗯、对，那我们刚刚其实在节目前有聊到，就是那个太太是有在有遇到这位汤姓的屋主，
嗯，我没有实际接触，但是他确实在我们医院里面就是接受治疗这样子。 对，然后接受治疗之后，他真的我觉得有吃药有打针真的有差，因为他刚来的时候那个状态，你会觉得他为什么会跟那些老鼠在一起，你会觉得是情有可原，他就像白雪公主你知道吗，他可以跟动物对话。
我是不是今天这个是这个童话故事、欸、
白雪公主吗？
米奇是真的。
原来他是老鼠大军的指挥者，
但是后来经过治疗之后，他就是变得像我们这样子一般正常人这样，就有那个思考逻辑，就是发现说、欸、我家竟然变成这样了这样、
哦、
他才有、欸、
是哦、
欸、对，
所以他现在就已经发现哦，原来他默默的已经变把家变成这样子，
而且跟他家人也关系修复了、嗯、你可以去查他
真假、
啊、他之前的新闻好像是说他住在家里，他不是住在家里面、嗯、他是住在家里的一个废车里面、嗯、
对，
他是住在车子里面，你、欸、想想看高雄这么热不用开冷气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真的闷死在车子里面吗？
真的是白雪公主转世。
对，有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新闻后续在今年八月他终于恢复了点意识之后、嗯、然后开始去追查他的背景、嗯、然后他是其实是一个单身的高材生，他是成功大学毕业的，那他后来在这个踏进社会中误交酒肉朋友、嗯、所以他就开始出现了这个精神衰退幻听，然后丢了工作，朋友也不理他，然后家人就也不跟他来往、嗯、然后他其实有父母弟弟妹妹都还在，但是都没有想要跟他
住在一起
、嗯、所以这个凯哥他们新闻是这样的，
凯哥
就患了失觉失调症、啊哦、对啊对啊，然后后来好像是经过这个凯贤医院精神科医师的长期治疗呢，他已经返回台北家人的怀抱了。
对，
哎呦，这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欸、
对，而且其实他家真的很有钱，那一区的人的那个房价就是因为他那间妙妙屋掉到不行，邻居
应该恨死他了，
超想杀死他。
对，因为毕竟哦、嗯、他真的是那个邻居受不了了，没办法。
对啊
对啊对啊，然后这则新闻要继续延续的就是其实今年又出现了两间的米奇妙妙屋、嗯、所以高雄其实是迪士尼乐园，我们韩总机的伟大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米奇妙妙屋又出现了两间，
所以其实迪士尼乐园应该要盖在三明区才对。
我现在补充，因为其实我后来看他两间，一间其实是在男子区，男子区有一层4层楼的透天、
啊、对, 对, 对,
对对对，然后它也是从1楼堆到4楼，然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那它是有点想说是在做回收啦，那今年累月之后已经堆积20-30年了，然后就请环保局去帮它清这样子。那另外一间呢又是在三民区，就是跟去年那一间30吨垃圾是同样的类似的地点。
对，
所以我们其实本节目一直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高雄是三民区宝差里的住户，你们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囤东西？
我们也是住在宝差里。
哎，你们是住在宝差里？
那是哪个差就？
好，那反正那你们有观察到这个现象吗？因为其实我去就我女朋友是住在那附近、嗯、也是宝差里、嗯、然后我去在她的时候就还是有看到一间垃圾屋、嗯、就堆满垃圾，他应该也是那种
做回收啦，
做回收的、嗯、
对、啊、
对对对，
真的咯，那个酸臭味真的很重了、
啊、对啊
对啊，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请在地的居民来解答一下。
没有吧，就其实不管各地都一定会有一两个那种囤物症的人、啊、
嗯、啊、哦对对对对对，
现在也是心理疾病的一种，
对啊，
囤积症、哦、或者是撇除那些就是要靠回收为生的人以外，如果你就是那种什么小东西都舍不得丢、嗯、然后全部都堆在一起，
嗯，可能也会渐渐的变成这个模样，
该去看医生。
我发现我同事隔壁办公桌蛮乱的。 可能也是有这种癖好，对不对？哇，对，因为我其实又问了另外一个住在当地的朋友同样的问题，然后他有提出两个可能性。当然第一个是比较接近个人的因素啊，因为其实我朋友家也是宝叉里，然后他说他隔壁有两间在收回收的。我想说是不是当地的某一种回收的机构特别多，
还是因为那边就离焚化炉
很近，
垃圾场很近，
所以其实可能有特别多垃圾回收的相关的产业。
有啊，那个那个什么凯旋路跟民族不是有个新的那个社宅
哦，社宅，对，凯旋新宿，
对啊，对面就是回收厂啊。哦，我有时候会在纸箱会过去那边买啊。
哦，所以你有是有慢慢囤物的习惯吗？
不是不是，那些都是就是我们那个
大型垃圾
工作，就是拆东西就就会收集起来，
对对对，
一叠纸箱，
对
对啊，
哦，所以
那个是可以卖钱的，
对。当然这个我们当然是可以去采访里长啦，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里长会想要承认这一点，
因为他这样是他治理不佳。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我们还是把它归类成个人的习惯。
对
对，然后因为那一区可能也比较多老一辈的长辈，
对，
那他们可能得知的求生习惯就可能就是以
回收
这些产物为主，这样子，
那真的是可以换钱的。
然后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因为什么那边老透天很多，导致很多高污水接管率太低的问题，所以老鼠就很容易滋生。
因为我真的体感觉得最近高雄市的老鼠有变多，
真的假的？
对啊，真的感觉啦，哎呀，
所以我们是米奇妙妙城，
但是别，
但是真的，我觉得高雄市政府的确是有在努力去要把污水管给建构。
哦，对对对，
但是我是觉得蛮难的，因为它一建构就是影响一整排邻里。像我们六合路那边也是要弄，结果后来只要有一户不同意，
就会停摆，
就停摆。我们已经等了一年，应该说等十几年，终于又轮到我们要做了，但是又因为一栋那个社区不同意，
对，
其实我们那些透天都同意了，但是就一栋那个大型社区，因为会经过他们的地下室嘛，
对，
他们不同意，所以又停摆了。
所以其实这个真
的
是
不容易，
还这牵扯到公共的事务都还蛮难
的，真
的
非常难。
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都要打掉违建哦，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后巷很多人都会直接就是推到底，
真的哦，
对啊，但是他们其实是要宽40公分，所以就是可能做你就是可能前后就各20这样子，
好，
所以都要打掉。
那也是十分希望我们可能明年就不用再讨论米奇妙妙屋的新闻了，对对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有一种看不见底端的那种感觉，
对，一种乱象的
感觉。对对，不过因为也是我猜也他会有起了一些示范的效果，因为他一定会想说，干，去年有一个超大被检举，有没有？那如果你家里附近有这种情况，你就会想说，那我也来检举，反正去年已经有被检举过了，
试试看看可不可以成功。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对对对，有示范的效果。因为像今年的这个三民区的，他其实就是特别去警告他，然后他说这个评估下来，如果你不这样做，要罚钱你要自己出钱请清洁队去清，所以他是自己去清哦，他是自己吓到
因为那时候他们有开出一个蛮巨额的
对，有开出一个巨额的这个罚单，但他就想说干不行不行，所以他就呼叫了很多志工来帮他一起清扫他家里这样
也好像童话故事的剧情，
对对对，
小鸟们
小鸟们快点来
帮忙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下一则新闻。
OK， 下一则新闻呢，就是鼓山鱼市场要说拜拜，但又他又说嗨了，对，他又回来了。
但是我觉得他很快又要再掰了。好，鼓山鱼市场今天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其实是在我们的群组也热烈的讨论。
对
对，反正就是八月的时候，他宣布要关闭、
停止营业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很多，当然很多人就是嘲笑说：“这是高雄市政府的政绩是怎样？你就花那么多钱改建的那个地方，然后结果不到一年就倒了，是怎样？”对，然后其实我们。追溯我们还是要客观来看看，他当然就是身为一个招标单位，就是南仁湖，然后他经营的方式就真的很像南仁湖经营的方式，就是休息站，所以就放了很多农产品啊土特产啊在那个地方。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失望，因为我想说那边变成那么漂亮应该要来一点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嘛，对，比如说来个酒吧也好啊，
对啊，
或是来一个什么特
色餐厅
特别有氛围的餐厅也好，结果 就里面是在卖土产这样子，就觉得有点不能接受啊，当然就被公干到不行，所以那时候 PTT 也爆料说，就是这间市场真的是很烂啊，烂透啊，现在都没人，变蚊子馆啊，所以他们抵抗不住舆论，决定要在八月的时候收起来，重新改建啊，那直到十二月初又重新开幕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重新开幕有去体验一下？
都我们都还没去过
哦，都还没去过，从头到尾都
没去过，就是、他关了又开了都还没去过的，
过
啊、真的是我觉得可以去看看，因为其实就客观而论，你不管场内建的什么，场外是一个很棒的环境，因为它的具体地点就在那个鼓山渡轮，
渡轮旁边、
旁边本来有个小缝，
它原本好像是被围起来的，
对，对原本是好像是渔港吧，还是什么食品加工。因为我记得那边有很多做那个生鲜食品加工的仓库、对，因为我们以前中央大学还去那边烤肉、然后就因为烤肉是晚上嘛，然后半夜还是有很多人在那边工作、对，他们就是做一些那个冰块啊，然后生鲜食品的加工这样子、对，然后全部被改建之后变得超漂亮的，在那个地方、对，只是它的内容物客观来说
看起来有比较多海鲜了啦，
对，因为之前为人诟病就是你明明就在鼓山鱼市场，但你没有放鱼是什么意思？
卖冰淇淋。
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就是船长，他就说他会跟鼓山鱼市场合作这样子，所以就是他出海捕捞到的鱼货呢，他会到鼓山鱼市场拍卖这样子，
对，
所以这样会比较有鱼市场的感觉。
没有错啊，这个改建也符合大家的期待啦、对，不过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意见是，我觉得他应该也撑不久，因为你想到鱼市场，其实你优先还是会去鹅阿寮、还是会去新达港，對對對，还是会去东港，所以当你把定位落在鱼市场的时候，你就会很难跟其他传统我们会去的地方去比，所以你应该要在鱼市场之外再加一点特色，比如说你有一些现场烹饪啊，你有一些更精致化的呈现啊，或者是可以在那边吃到一顿好料理的特色啊之类的、
其实他在那个改装前是不是就有那个可以现场打捞什么，然后现场烤的那种店、
这个我不知道、
我记得好像有，反正它就可以让你现场烹饪一些东西，但好像做的没有很好，因为都没有人、
因为我去看的时候是没有这样子的餐店的、但是有两家外国人的店、他们是做什么 taco 的料理、然后也是结合海鲜这样子、对，就是期待有一些新的火花吧，
像就绝江那个市场公有市场、那个就蛮成功的
哦，你说那个盐城第一公有市场、对，那个真的很棒，而且它有点就是公开的开放申请、那真正厉害的店他就会想说去那边做做看、对对对啊，像那个空腹虫大傻家就做得很好嘛、就是大家都众所皆知、对，那他也逐渐变成一个就是像我台北外地人朋友来，然后他就会主动问我说那个第一公有市场
有
什么好吃的这样，
有有
哇，他竟然问我，而且他竟然知道这个地方、我觉得那个行销算很成功，
对啊，
对，
所以我觉得可是好像这个鱼市场经营方式好像又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他真的就是把它当成休息站在经营，
对啊，
所以很可惜，
我刚刚想说就把万山开个分店在那边
、其实很适合，
我觉得那边超适合的、
超适合、然后走一些比较精致的路线 啊，因为它的场域已经很美观了，
而且还可以看海、
对，那边是一个看海的绝佳景点，
对啊、
所以在此就是呼吁南人虎，你现在要嘛就是给人家做、要嘛就是你真的就是
自己好好做好，
只能好好的把自己的、就是改变一下那个休息站的经营模式，真的要借鉴一下其他人的专业啊，这样子。然后我个人也蛮喜欢平凡五金行的、因为平凡五金行也是那个卖很多精致的生鲜食材，然后他们是有待客料理的，
所以他们不是五金行，
对，他们不是五金行，
就跟高雄以前有一家卖狗的那个虫，然后叫咖啡牛郎，已经收掉了，
对对对，这个
已经收掉了，
狗色犬色，
对，它是犬色，然后它叫咖啡牛郎。
刚刚那个太太
没有卖咖啡，也没有牛郎陪。
刚刚太太眼睛一亮，想说牛郎在哪，怎么没有带我去？
现在只有男模会馆，
对，
对，现在有男模会馆，很屌。好，我们最后一则新闻。
这个很闹，
这个很离奇耶，这个制药先生要不要念一下，这是你贡献的新闻、
对、
就是台湾第一人跳科目三骨折，
在高雄
在高雄、
我真觉得这有点
这个很瞎耶，
因为威廉和保利那就是在苦恼第十个新闻是什么我就帮他找到这个
而且新闻媒体还有去采访他哦，问他说你当时是怎么跳的这样。对，然后他好像在跟朋友唱 KTV， 然后那时候就是点了什么科目三是怎样，然后他就很废，就开始在秀他的舞技，就突然间啪的一声，大家都听到了。不知道什么东西断掉的声音，
我觉得就韧带断
了，就是
好扯，
就是哎、是不是 不太确定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科目三是什么？
对，可能要科普一下。
对，科目三就是现在的抖音神曲。
对，今年抖音有数个神曲啊，包含什么求佛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我姓石，
对，我姓石啊，还有什么叮叮当当叮啊，反正就是有很多名曲。阿科木山就是年底出现的一首名曲，然后他的那个舞步也是很魔幻，然后你会看到海底捞的店员都被迫得跳这
一
首舞，
这样
是变成他们的服务之一。然后这个新闻就是高雄的一名朱姓男子，他去唱 KTV 的时候一时兴起跳这个科目三，就像刚刚太太说的，他咔了一声就骨头隔天诊疗就断了，骨折。
他的舞步其实就是你的
脚踝要翻哦，
你的脚踝跟那个什么你的腰他们是不同方向的。
哦，对对对对对，
一直扭一直扭，所以一定就是你没有热好身，然后尤其又天气冷的时候就很容易拉伤。
对
对，
真的耶、因为其实我现在查科目三的新闻啊、下面都是什么专家呼吁不要再跳科目三、很容易骨折什么的，
就真的有。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想要玩玩看扭一下怎么样，就发现那个真的
很难耶、
对大人来讲很难，
很难跳耶、我自己也有想象一下，我完全想象不出来那个要怎么跳。
所以年轻人很跳都跳很好，是因为他们的筋骨都很软。
原来是这样。
我们昨天圣诞晚会啊，我们遇到一个还没幼稚园大班的小妹妹，跳超好的
哦，真的哦，
我只要音乐一 Q 下去，她就马上跳起来了。
我觉得就是也可以呼吁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跳的话，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尾牙嘛，预计这首歌应该会霸榜，成为全台湾最多人跳的舞曲这样。啊，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热身啊，
对，真的
要热身。好的，那我们这个略带欢乐的坏新闻来作为 ending， 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收尾。
是，
对，最后想要跟大家说什么吗？宝琳娜，
就是现在有点想不到，可以先请那个先请知道夫妇讲一下。我要想一下
好，那知道夫妇有什么要讲的吗？
虽然高雄有发生就是这些十大的奇怪的事情，但是我们身为高雄人一直都是在看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今年也出现了非常多好的转变。
对，
当然我们下一集会再跟大家分享。不过这个坏事而言，我觉得都不是真的很严重的坏事啊。
对，
所以就趋势来说，只有真的只有，
我觉得最最最就是让人身心灵受伤的，应该就是 Me Too 了。
对，就是只有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我有像那个有个坏事，是我真的很讨厌的，就是那个蛋的事情。
哦，
对，买不到蛋。
他算蛋的事情，可能中间有些是有可能有一些故意炒作，毕竟是那些人都有被起诉的这样。
对，
但是最有感的，让我最有感的是蛋饼变超贵的
哦，
而且他们都没有降回来。
对，都没有降回来，现在加蛋都变15块。
对，我现在就是真的很生气，因为以前吃个蛋饼可能20块就一个蛋饼嘛，
对，
然后顶多加个 cheese 加5块，然后你加个培根加10块，可能培根蛋饼30块，现在都要40块起跳，双蛋要60吧，50-60这样子，双蛋蛋饼。对啊，
就是通膨啦，其实就是民生问题还是大家最关心的。那当然就是高雄也还有特别严重的食安问题，这也是大家未来会特别关注的方向。但我相信每发生一次问题就是大家都会开始改善，所以就会更越来越好这样。对，不过真的是国际上的通膨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对，所以这也会导致其实很多产业的投资啊，然后未来的前景现在其实都是有点 停滞吧，我觉得像今年找工作有在找工作的人应该很有感，就是工作越来越难找了，
对，
然后科技业招人的人数也变少了，那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卖货也没卖得那么好了，
对，因为之前都已经
囤货囤太多，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考验的一年吧，希望明年会所有事情都会变好，
对，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是谢谢那个制药夫妇来上我们高雄热的，
对，
谢
谢你们多次的来站下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中国脑制药，是这样念吗？
台湾脑制药，
你怎么会讲中国？你怎么会讲中国？
台湾，
我想说，
威廉是故意的吧？
反串，
我觉得还在做效果了。
台湾脑制药，对，台湾脑制药。
对，大家可以顺便去看制药太太的美照，这样子。
对 对, 對，哎、欸，他都会就是牺牲色相，然后
对放一些搞笑
的、啊、放一些福利给大家。
其实我们礼拜一晚上九点都在 YT 直播。
哎、欸，对对对对，然后
直播我们录 Podcast， 之后我们那天
或玩游戏这样
子。对，我们那天录的东西就变我们。
Podcast
上周拍 Podcast 那
样就
被随机，非常非常不错。但我是特别喜欢看那个电竞，不是电竞啊，就是你们在玩游戏的画面，我觉得那比较好笑。好的，好的，那我们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非常感谢你的收听，那如果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再把我们推荐给住在高雄、喜欢高雄、想念高雄的朋友们。
有任何的想法或建议，也欢迎 Apple Podcast 订阅、评分五颗星加留言，或是到 IG 上搜寻高雄热，追踪并私讯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哟。那高雄热，我们下次见。